其实今天本来的题目是要谈 N 虫的状态啦，因为我们礼拜六在电台有一个访谈节目嘛，就谈 N 虫状态。那 N 虫状态主要是谈行动，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如果在他的由内而外的这个行动当中的话，他不会有情绪上的负担，就是在一种归零状态。那在归零状态的话，你几乎可以说你失去了自我的感觉，因为你在行动，你专注在行动里面。所以专注在行动里面的话，那在这种状态，不但你能够把事情处理最好，而且，你会是在一种所谓的 N 虫状态。那像日本人的忍者，那可以说眼听四方，耳听八方。所以以日本的忍者来讲的话，他不管是不要说是红绿灯啦，所有的任何危险状态哈，他用他的直觉力，他用他的情感，用他对自己的观察，他全神在眼前所面临的事物上，也就是他整个专注是在当下里头。那这个当下里头，他就是在一个我们说的行动上面，他是专注在行动上面。我们从之前在谈到的就是善恶的观念，比如说罪与罚、对跟错、好跟坏、是跟非，这个部分呢，主要就是要产生什么？产生你可以选择嘛。那选择的结果就会产生你这样选，然后采取那样的行动。可是，在采取这样的行动的话，有两种状况：一个就是你做不好，所以又变成坏的啊；再一个呢，你就根本没有选对了，那还是做坏的。那在坏的情况之下，你会产生很多的情绪的负担，这样子。那假设说我们回过头，不要再去看好坏的问题，因为好坏牵涉到罪恶感嘛，牵涉到我们说的，甚至说牵涉到反省的一刻，也就是我现在的观点，看过去曾经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然后把它投射到未来，那我就觉得说，那很恐怖，那我们就开始定型我们的环境。那因为我们定型环境，我们觉得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会比较安全，是这样的状况嘛？那为什么提一个过马路要不要看红绿灯？那这个部分，首先第一个问题是说，如果你要得到对的答案，你要问对的问题嘛，对不对？我问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对的问题嘛，因为真正来讲的话，你过马路或红绿灯哈，这个东西你说鞋赛斯跟这个没有关系，鞋赛斯怎么会跟这个没有关系呢？赛斯思想是告诉你怎么样去操作你的信念，怎么样操作你的这个感官，眼耳鼻舌身，怎么用在当下，怎么样在行动上操作一个最好的行动方式，所以怎么会没有关系？所以它不是没有关系。过马路要不要看红绿灯，跟你有没有鞋赛斯是有关系的，这是我认为是有关系的。这第一个，第二个，这是不是对的问题？假设说我现在是看红绿灯，那现在是绿灯，那你走过去，结果被撞了，这不是我们最近在发生的事情吗？是不是？那你说过马路看红绿灯，而且是绿灯，我过去都会被撞的话，那我现在过马路要不要看红绿灯？是对的问题还是不对的问题嘛？你现在问题不只是要不要看红绿灯这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把全神放在当下，有没有把自己集中在你的行动里面，有没有在现在的当下这一刻去解决现在所有的问题，而不要把后面的问题移到后面。我想这个可能会是比较所以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我今天为什么提这些问题呢？因为提这些问题的话，其实让大家去思考。你看，就一个很简单的问题，然后大家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对不对？这是第一个吧。第二个，其实我们还是一直在看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东西是好的，什么东西不好的嘛，是不是？我今天提的几个主题了哈，一个就是我在个人实际上本质在840节左右上下的地方有两个注解，我觉得这两个注解蛮有趣的哈。一个注解就是说，观察者影响观察物，因为观察者即便是机器哦，不一定是人哦。你放一台机器在那边，这一台机器在观察，比如说一个摄影机在摄影，那这个摄影机在摄影的时候，因为你想要观察某些事情，就会导引你要观察的事情变成真的。为什么呢？因为原子电子它有自由意志。 原子电子有心智，所以心智在观察一件事情的时候，它就是会产生我们说的互相影响。如果原子电子没有心智的话，你对水说我爱你怎么会产生影响？所以观察单单是观察本身，不一定是人，即便是机器在观察的时候，因为原子电子它有一个信念，有一个心智的作用，有一个心理状态，所以它会影响观察的东西。好，就是观察者的信念会影响观察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赛斯提到另外一个观点啦，另外一个观点就是除了观察者影响观察物之外，他提一个互补的作用。什么叫互补呢？因为你有善必然有恶嘛，啊，你有恶必然有善嘛，是不是？有人在做坏事，那必然有人接受这样是坏的嘛。所以所谓的对立本身它就会产生动态，那动态本身呢，它就会产生互补。哦，我今天看到的悲剧其实背后就有，比如说我们今天网络上突然讲到说，我们家没有钱啊，我现在生活很苦啊，他苦到没有饭吃，三天没饭吃，饿肚子啊，所以他去偷了一个人家的苹果，对不对？那警察就赶快给他钱啊，带他去吃东西啊，然后或这个店家可能就原谅他啊，或是总而言之有很多类似这种互这个补偿作用的事情会发生吗？是不是？所以它是有的时候是一种我们说的互补作用，就是当一旦你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它会有一种我们说的互补作用。那这个是第一个我觉得值得思考的部分了。第二个就是在我这里面我的导图上有提到，就是840节的地方呢，它有提到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很有趣，我也把它拿出来给大家做参考。这段文字是提到鲁伯跟约瑟他们有一只猫叫亨利，那这只猫呢，它其实是五胞胎，这五胞胎的猫呢，一生出来的时候四只先死掉了，那这一只猫呢，鲁伯把它带回家养它，到一个程度就死掉了。那赛斯的评论是说，好，这个死掉的猫回到它的其他四只猫的猫意识里面，然后这个五个合在一起之后，它们形成更大的意识，然后因为更大意识它可以做 更其他的更多的事情可以做。这里有牵涉到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今天在这人世间，那我有四个我的对等自己，那我四个对等自己呢，可能比我更努力，那他们努力的结果呢，他无形中放在我个人的潜意识里面，在我的深层意识里面变成我可以使用的一部分，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就算我今天没有很努力，可是有一天我回天堂之后，或者是下地狱不知道，总而言之就是当我死掉之后呢，我跟我其他的对等自己会重新再组合再合并，意识会重组，重组之后它会产生新的东西出来。所以为什么进化会不断在进化，它其实这种进化并不是由你现在所看到的好跟坏在进化的，它其实是来自一个内外之间很多你看不见的那个合并作用在进化的。所以我们在礼拜四谈到918节的时候，他不是在提到说所有的次元它其实是相合并的，相融的，而且是一个在里头，一个在另外一个里头。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你觉得是好的事情是一定好，坏的事情一定坏吗？对的事情一定对，错的事情一定错吗？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出来了，就是说我们既然形成一个架构的话，这个架构本身坦白说有没有那种一统天下独步江湖的那种招数，这一招全部大家都用都没有问题的，没有这种东西啦，没有这种东西啦。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不是在一种不同的需求之下然后才产生我们的生命吗？那这个生命本身不是要体验某些东西吗？每个人不是都不一样吗？你怎么有可能说是独步天下？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是希望说用这个问题去打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你认为的对跟错，好跟坏，它在实相上它绝对存在的啦，因为你现在就是依照这个存在的部分做你 去学习跟你去挑战，或者是说你因为挑战的关系所得到的一个结果。假如说你今天在玩麻将，然后不尊重麻将的任何规则的话，我问你麻将怎么玩？假如说你去参加运动场的比赛，然后运动规矩你完全 不接受的话，那、你怎么跟人家比赛？假如说你到了物质世界以后，那么你说我全部都用心灵的力量，我全部都看的是心灵，坦白说，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什么是你的脾性，什么是你的独特性，而真正来讲的话，是你在你的心流上专注在你所想要去表达想要去体验的这个部分，你用心用力努力的在这个上面去达成，然后应用所有的想象力去达成。我觉得这个才是，我觉得当然我还是一样讲，没有办法一统天下，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好，你可以用不同的想法，但是我的理解或我现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我是用这种方式在诠释事情的。比如过马路要不要看红绿灯，这里头有好多好多的变数可以讨论嘛。比如说这个红绿灯是不是从来都没有人用过啊，是不是深夜啊，是不是怎么样啊，是不是台湾的中部或南部，因为听说台湾中部南部是用参考的，他们参考红绿灯，他们不是真的在看红绿灯。我有朋友住南部，他说哦，我们这里红绿灯是参考用的啦，那是参考，不是在遵守的，是用参考用的。那这里其实我要讲的是说，鞋赛师过马路要不要红绿灯，不好意思，因个人而异啦。好，而且呢，你怎么想他，你怎么做他，你怎么做，你怎么想，坦白说没有对跟错啦。就算错了，假如说你真的喜欢这样或要这样做，那你因此得到你所要的这个就是说你得到你的处罚是一定是处罚吗？不见得嘛。因为 以更大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它必然还是另外一个部分的融合嘛。那现在的问题是说，如果你现在提一个不对的问题，然后你要从这个问题里面去得到答案的时候，你其实一直在争辩，你没有真正回到你，其实我应该是说，如果是我的时候，我是怎么做的。好，那至于别人怎么做是你家的事嘛，对不对？你要怎么做，你可能到其他国家，可能到一些墨西哥或其他的荒野的国家，那红绿灯如果对啊，你根本你放在那边，可能它一辈子都不会变的。你在那边等吧，
坏了很久，
坏了很久了，对啊，没人修嘛，是不是？那我这里是半开玩笑提几个问题了哈。我说看红绿灯，那你看红绿灯是不是担心呢、你担心这个不看的话被撞死，对不对？那你担心的话，是不是有一种状态，就是你先担心的，所以因为你的担心会创造担心的实相，这我们学的嘛，是不是？那、你看红绿灯有没有担心呢？当然，丁山是说，看红绿灯其实跟担心是没有关系的。那你没有担心，你干嘛看红绿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可能是要守规矩了，好。第三个，你不看的话。对啊，你就没有把握嘛，好，或者说你，总而言之，这里很多的心态嘛。但是坦白说，你既然在物质世界的话，物质的规矩就这样说嘛。对，物质规矩你要守，对不对？所以你最好是看红绿灯啊。你最好看一下红绿灯啊，不要说我今天是义和团哦，我现在因为学了赛事，我内心里面什么问题都没有哈，我心里很平静的哈。所以呢，我出门我连红绿灯也不看。你的确是可以不要担心啦，可是我们说的那个行动本身，其实它包括理性跟情感各部分的一个最融洽的使用。好，应该是这样吧？你应该是做最合理、最融洽的使用。所以，如果有人教你要怎么做，不管怎么教你，你要回到自己内心，这才是真的吧？ 对不对？我今天如果说讲这个题目说，哎，过马路要不要看红绿灯？假如现在投票的结果是过马路不要看红绿灯，那你要看可不可以？为什么不行？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行？对不对？那或者是你们都这样认为，可是我有另外一个想法，可不可以？你们都看红绿灯，但是我不看，可不可以？我对我自己操作了30年，可能我认为这样就是对我最好的。哦，我不看可不可以？你家的事啊，你可以有行动能力啊。啊，另外一种状态啊，就是说，我现在呢，我学的赛斯啦，那我的信心是很强的，我安全感非常强。啊，那产生我们说的自我意识很强嘛，那我要的我就是要，我一点都不跟你客气，我就取我所要的，是没有错啦，可是从此就江湖任我行吗？对啊，你可以江湖任你行啊，行到一个程度你就发现到说你怎么没有江湖了，
变
将
了，
变将了。还是回到那句话哦，你不管写什么了，你今天到了物质世界的话，是物质的环境是你操作的最主要的准则嘛？所以你要用一个最适当的情理法、理性跟感性综合的方式去操作你目前的实相啊，不能说哎，不要虾米，然后虾米都是我的，然后管你这是不是你的，反正我就是要虾米，不是这样子哈。我个人是这样的，但是你要这样做的话，我也觉得你 OK 啊，随你啊，这样。啊，有很多的这个理论呢、啊，它为什么谈到这个部分呢？比如说，我们昨天有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哦，某某学派啊，他说，哦，你要很好的亲密关系，你就要把心打开啊。心打开是啊，啊，就说心打开，心就打开了吗？那心打开跟你之前的恐惧没有关吗？啊，你没有去处理你的恐惧的信念，或不去处理这样的内心的想法的时候，那么你说心打开就打开了吗？那如果这么简单，那就天下太平了。所以我们去学别人的东西的意思是，我们不会去回头来觉察自己的一个信念嘛，自己我是怎么想的，说我的后受思想到底是什么，我不去看我的后受思想。那人家家人说啊，你就是要吃这个啊，哎，就要吃那个啊，哦，或者是说你就要怎么样啊，是很好啊，你讲的很对啊，可是可能适合你，不见得适合我啊，对不对？啊，你们乐观一点呢、啊，啊，乐观一点就乐观一点嘛，啊，你们不要想红苹果，然后你就不想红苹果了嘛，对啊，啊，不要想白熊啊，不要想白熊，那白熊就没有了吗？你没体我还不会想白熊啊，对不对？你提了我就没有办法把我的思绪不离开白熊。我现在说我要把心放开，请问我在想什么？我的心就是没有办法放开呀、啊，是不是？叫你不要想香蕉，你现在想什么？奇怪了，不是叫你不要想香蕉吗？所以告诉自己不要害怕，然后就不害怕了吗？你就不害怕了吗？我告诉你我现在要有钱，那你就有钱了吗？我告诉你从此以后我要过着很好的生活，然后就过着好生活吗？是这样子吗？ 你知道我想问的问题吗？好，所以过马路要不要看红绿灯，你不是要问别人的意见嘛？啊，你也不是要看怎么样，你其实是要看你自己的真正你的感受，然后面对现在的环境你怎么去处理嘛？这样对，啊，哦，那一般我们都是在讲学赛事都会讲说，哦，目标先确定了哈，方法自然来，轻松不会力，但要有耐心。你有耐心的时候会轻松不会力吗？你要有耐心的时候不会轻松不会力啦，对不对？我现在帮你们拍照片，然后我就跟你们讲说，来，我现在拍照片，你们装自然一点。自然怎么装啊？对啊，你装自然一点，都你要轻松不会力， 但要有耐心。但有耐心的时候会轻松吗？你知道我想表达的东西吗？昨天我们有讨论问题嘛，那我提到说，其实我们要看事情是不是按照我们的心在走的时候，大概有几个标准可以衡量嘛。比如说，你有没有一个轻松的心情嘛？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你想不想求证？比如说，我想要变成有钱的人，然后我随时看我现在有没有比较有钱啊？我想要找到理想的伴侣，那我现在周边有没有？我就一直想要求证。那如果想求证的话，那当然就后面就有一个东西嘛，就是说，其实我是觉得我没有，所以我一直想要去证明他到底有还是没有。因为如果你真的有信心，你就不会求证，这是我们的一般的说法嘛。可是我们再回口来检验这个想法好了，就好像我说的，那你看到红绿灯，那你就是因为你没有信心吗？只有没有信心才去看红绿灯吗？不见得嘛。所以你也不要说是到一种程度，就是我说不要去求证，那你就是什么东西你都好像就是说好像不需要求证，然后变成你要求证是一件你觉得很害怕的事情呢。我的意思是就做你该做的事了，好啊，对所有的事情你只要尽力就好，然后呢它自然而然就会来啊。如果没有来，没有来就没有来，去看看怎么去处理嘛。啊，那当然呢，话说了，你说轻松不会立，但要有耐心，但这些比如说目标先确定，方法自然来，轻松不会立，但要有耐心，这四个东西呢，当然他在讲所谓的神奇之道。可是神奇之道如果他都没有牵涉到信念的话，这个神奇之道会是神奇吗？这个状态如果跟信念的转换没有关的话，那如果没有关，它当然会变成，也许因为你某些轻松的状态你会带来比较好的结果，或者是比较安心。可是安心的结果是要让你专心呢，专心去使你的力气啊，去使用你的力气这样。那再来就是说，那方法自然来，那来的方法只有一个吗？还是其实你有很多很多的方法，那在很多的方法当中你去使用你自己的自由意志，你的选择，去选择你所要的方法，而对这个方法呢你都愿意去接受它好或不好的成果。如果我们觉得说啊，我目标先确定，然后就自然就有方法来，然后就按照那个方法做，就这样做就好了，有这么简单吗？应该不是吧，因为方法不是一个啊，可能来的方法两个的话怎么办？
选择
啊，对啊，你就一定有选择啊。听说有一种说法是，女儿是爸爸的前世情人了，结果他老婆生了三个女儿。对啊，然后
老前世有那么多
老二跟老三就说，爸爸你是不是前世劈腿？
哈
哈哈哈哈哈，一次来三个。对啊，你看又找出很多新的方法出来。那我这个今天的题目其实不太像是我要给答案啦，我今天的题目我其实我比较希望大家去思考。因为有一种赛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赛斯理论当中他常常会给你，你怎么想破土你都还是觉得说好像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样子。可是话又说回来，就是因为你想破土，你又觉得好像里头有很多真的成分，然后你又想不出来，其实这个时候你的意识是在扩充了。那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其实是蛮无厘头的啦，这样那是故意的啦。 哎，我们一般在提到所谓的神奇之道，一般我们都会希望你说，哎呀，我的生命希望有所改变，然后我现在改变信念，然后我用轻松不费力的方式，然后我确定我的方法，然后我就达到我要的目标。可是其实说真的，如果你了解到实相它创造的本质的话，没有什么事情不是神奇之道，不管是好的坏的都是神奇的来嘛，是不是？那既然所有的事情它都自发性的而且神奇的来，它其实它意涵一个东西，就是说某些力量它不只是你个人的力量嘛，它还有来自于内在的力量嘛，是不是这样子？包括你来的时候，你的智商、你的形体、你的一切、你的基本条件，不是你内在选择的内容吗？所以你每一刻在做新的选择啊。可是你所做的事情，它还是有内在的力量跟外在力量合一的这个状态吗？那我下面的三个方法啊，当然就是说，一般我们在看你有没有在走在神奇之道上，或你的信念是不是有真实的时候，你的验证方法就是说看外面的环境是不是失败，我这样做结果事情都还是失败，你就说哦，我的信念还没改，这是第一个嘛，我没有改我的信念，所以我现在状况并没有改变，所以我用对跟错，是跟非，对过失或者是成功来当作是神奇之道的结果。第二个呢，我们是用我现在是担心的还是有信心的啊，来做衡量标准。那不管你用这里的这三个方法的任何一个哈，这都在代表你的信念吗？啊，这也都是问题啦哈。那如果说你想改变环境，那改变环境从自己开始，可是环境又是自己的投射的延伸，那你在改变什么？那你的环境就是你投射的延伸啊。最近我跟一个朋友在研究这个完形，也就 Gestalt 这个字。那我这个朋友就跟我讲说呢，其实完形哈，他说完形并不是完整的那个，就是完形不是第一个字完的那个意思了，完全、完满、完整不是那个意思，他说其实形的意思，完形。可是赛斯在他的书的很多部分都会谈到完形，那在完形当中呢？其实它的真正英文的意思是比较属于创造性，它是比较是属于创造性。所以赛斯在谈到完形的时候，它大部分的情况都是你今天所碰到的事情，你是跟别人做互补作用，还是它本身是创造的一部分。各位有什么想法吗？到这里哪里听不懂？没有，完形它的意思就是创造的意思啊。比如说刚才不是提那个例子嘛，比如说鲁伯不是家里有一只猫吗，叫比利吗？那比利为什么要死掉？那死掉之后他为什么要出生做猫？因为他一开始出生是五只猫，那五只猫可能有不同的经历，可是这五只猫最后都走了之后，这五只猫把他们个人的经验合在一起，重新再组合，重新再做新的东西。对对对，那你为什么需要有那么生生世世的转世？你为什么需要有五个、四个对等自己，然后有生生世世的转世？因为你是透过这些转世经验或对跟错、好跟坏这样的一个二元对立的架构来做重新的组合。因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体会到不同的东西，然后在更大的架构当中重新做组合，然后再又。所以它本身是一种创造的过程。 简单的讲是这句话，这就是个人实相本质，不是个人与群体实相本质上的一句话。他说存在是大于生跟死的，因为生跟死都是存在的状态。各位你们可以了解到这句话吗？就 我如果死的时候，我仍然处在一个存在的状态，它并不是消失了。那处在存在的状态，存在本身就必须要用什么，用行动来让自己是存在的状态。你说哦，我死了变鬼，那鬼也是存在啊，因为你看鬼飘来飘去叫阿飘嘛，哈、哦，既然会飘，所以他还是会行动嘛。那飘来飘去要做什么？他没事干嘛飘来飘去？你没事你也不会走来走去啊，是不是？所以就是作为一个鬼魂，就是你即便说没有肉身，你死了之后，你仍然有你要挑战的事物。所谓的存在的意思就是行动的意思啊。那你说我会动，那鬼不会动，所以他是死的。可是现在是说，其实存在本身是大于生跟死的，因为生跟死都是一种行动的一部分。今天好像大家脸色比较重一点了。啊，
我帮你说不好玩。
那你要怎么玩来告诉我？
对啊，生跟死嘛，他像个人，父母死了，哎，他还是存在，他感觉他不觉得他父母死了，他还是常常陪在他们身边呐、啊，你有需要帮忙，你叫他们，哎，他们还是会感觉他们还存在。所以生跟死其实他也是，他说哈，他说生跟。存在呢还大于生跟死，因为生跟死它是存在的状态，我不是说哦死了就没了，但是死了有时候你看像父母他还是哎感觉好像还活着，还陪伴我们这样，所以他不一定是真的死，他还是存在，
就是感觉啊，就是你的感觉，
他还是有一个灵体
不同的空间而已嘛。
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状况，就是，比方说兄弟姐妹当中有人先走了，然后老父或老母还在，那个老父老母可能还在，然后就会不敢让他知道。那我们会觉得或我们会知道，其实他会知道的。大部分人会觉得说不可以让他知道，然后就很又要很小心，又很怕他知道，然后又很痛，很心痛。那不知道要怎么去怎么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我认为一般人好把生跟死用狭义的来解释，表示我现在活的就是生，我等我死的就是死。可是我认为广义的生是说，我讲话完了以后，我已经死掉一次了，我现在又开始活了，我每一秒都在生死，我这一秒钟过，上一秒就是死的，我现在就是活了，就是说我广义就是说，每一秒你都在死，每一秒你都在，所以他有才说生跟死都是存在的状态，这是我认为想要用这种广义的生死，不是一定要躺在棺材才死。你这上一秒钟我讲话，上一秒钟已经这个人已经死了，可是我现在下一秒钟又在生，所以生死一直在存在的状态，这是我想恰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没错啊，就是我们在这教室里的人都懂啊，可是一般在现实当中的状态会碰到，然后好像一个蛮为难的一个，
因为你把生死当成新婚这样，你就会害怕。可是你把用这种广义的话，哎，下一秒，为你生死这个都是存在，因为我现在在一秒钟，可是我还是现在还是存在，我实体还存在这样子。
那可是你跟他帮你提的问题是说，假如有一个状况是说兄弟姐妹当中有一个走了，大概你没听清楚，然后呢那个不想让父母知道，那可是心里又很难过，那有什么办法？ 办法，是这样。
你
有这样，
你很难直接的就告诉他你的这种，
就不讲啊，
这种
不讲啊，就不要讲啊，让他自己发现。他说哦，说是啊，还存在啊，因为在你心中你还有他，就是存在啊，不一定要你看到是，都不讲啊，就这样，让他自己发现。然后就说没有啊，生跟死都存在，你在心中还想念他，他就存在你心中，这样，这是我，你不要讲啊，你既然话。很多事情你觉得不能讲或不想讲或讲不好，就不要去做，你听就这样子。对啊，不晓得这样讲了，那都是存在的状态，不晓得是不是。
我们这里没有一统天下。
没有标准答案。
对，这是 open mind， 这是不同的状态，的论坛。
那对不起 ，Kitty 本来 ，Kitty， 我刚刚讲一个，然后你本来讲的。
人家别人不了解我们讲的是什么东西，然后你要跟他这样子讲的时候，人家会反而会看到，就是说你讲什么啊，好像是说，难道你一点都不伤心吗？啊，好像有违背社会上的常理那样子，所以说。在这种情况，可能还是要尊重，就是尊重这个当，就是当事人或者你要 protect 的人的想法。
那你的意思是说讲的比较直接？
就是说，你还是要照着社会习俗去做。
我记得我们好像曾经。探讨过就是那种所谓安慰人同理就是用同理心还是说就是不要讲什么就是
过红绿灯要不要先生是过红绿灯要不要看红绿灯啊哈我意思是因为其实每一种状态都比如说这样讲，你在回教的社会里面，可能你在美国的这些思维方式或者是的标准哦，到那边去可能全部都不通吧。那或者是说，你可能到俄罗斯去的话，听说俄罗斯那边有他们的民俗跟规矩，那这些民俗跟规矩就不适用于我们其他地方嘛。那意思是说，其实，在整个这个状态里面，我们只提一个东西啦，提这个东西就是说。你要不要尊重常义啦？你要不要尊重常义？其实尊重常义的意思是，对我学的赛斯，我有很多的很棒的想法。可这些想法，比如说像徐师提的这些，它一定不好吧？很好啊。可是问题是，它是一种状态嘛，它不见得是一个方法，或者是它如果是一个方法的话，它不见得是适合于很多的地方都可以适用的。因为有的时候你不是要用。就是某些方式来制定一套规矩，而是说你怎么样？假如说一个事情可以用一件事情来把所有事情都做成一个标准的时候，哈，那么我问你创造力在哪里？它创造力在哪？还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只要处理一件事情，这事情就是说，你怎么样在现在的常义当中，你。能够完完全全全力以赴在你的行动上，那要全力以赴在你的行动上的话，他必须要做到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安心啦。如果说你的亲戚他听不懂这些，那有什么方法是他听得懂的，能让他安心？
嘿，这就是我的问题。
对，我已经讲过了，今天所提的任何问题。我都没有说谁的对谁的错，我也没有说有标准答案，但是有一个东西，得到一个东西就是，用什么方式你能安心？因为罪恶感除了侵犯别人之外，他没有真正的罪恶感嘛。好、哦，一二三大风吹，可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你就要把心中你觉得不对那个事情放开。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因为以刚才那四只小猫跟另外一只小猫，你看它死掉了，结果它合在一起，它变成更大的架构。你叫它不要死吗？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每一个人在他的学习，他去创造他的环境，他所创造的环境就是必须要尊重，因为那是他的场域嘛。那我们有没有创造我们的场域？有啊。那现在问题是 我们为什么不安心？为什么我们不安心？为什么活在一个焦虑里面？为什么活在一个害怕里面？为什么活在一个不开心里面？我用什么方式？一定赛斯吗？不一定。你什么方式可以让你自己是心安的？因为你心安以后，你安心才能专心，专心你才能够采取适当的行动，而对后错好跟坏是跟非，这一切的一切就是一个行动的架构啊。我为了要让某些行动能够，我们说行动也好，或是做什么也好，或表现也好，这三个是同一个东西啦。就是你想表达什么东西，那为了要表达，所以你产生一个架构嘛。比如说我今天要游泳，所以我弄一个什么100公尺，然后在某一条线上你要怎么游，那以这个角度来比赛，所以你赢了，是不是？那这个常意要不要尊重？你今天有红绿灯，你要不要尊重这红绿灯的常意？你就是要尊重啊。这尊重不是说跟赛事思想没有关系，而是赛事告诉你的是你怎么样尊重常意，怎么样让你自己专注在你只要表达这个行动上，这是我要讲的啦。好啊，可能状况都不一样，可是简单的来讲的话，如果我们谈到我们要表现，因为生命就是创造力，生命就是表达，对不对？在表达过程当中，你怎么样表达最好呢？那有没有最好这个东西？其实没有嘛，因为你怎么表达都很好啊，不是吗？我做对了很好，然后我做错了就不好吗？如果我做错了就不好，为什么这宇宙要产生一个做错的事情呢？为什么他让我有机会做错呢？因为你根本没有可能做错事啊。
对，就是错。
不是，因为你的任何经验都会被内在所消化啊，不是吗？你的任何经验都会变成成功的来源啊，叫做失败是成功的妈妈，不是吗？
成功又是失败的爸爸。失败为成功是？
对啊，失败是成功的妈妈嘛。那你没有当成功，至少你也当他妈妈啊，是不是？你当不了成功，当不了儿子，你也当成功的妈妈嘛，对啊。假如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看透了社会架构，看透了二元对立的架构的时候，你若看透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说我先成功或失败是那么重要了，我也不会说我长命百岁是那么重要了，我也不会觉得说我能力强或不强是那么重要了，我也不会觉得说我今天是不是有什么成果是那么重要，而反而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你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安心从事专心于你现在所眼前的工作，因为在那个状态里头的话，你会产生恩宠感觉，而且在恩宠感觉当中，它会直接就带入明觉的感觉。那什么是明觉呢？明觉是内外合一，就是那种悟道的感觉啊。我们在中庸里面不是提到说天命之谓性吗？你那个性的来源，比如你的特质的来源，它是天命，它直接是天命的哦。那我这鬼性质啊，比如说脾气不是很好，然后会常常流鼻涕，以后怎么样？我做我什么鬼性质？不管什么样的鬼性质，它就是天命的。那天命就是性啊。那率性之谓道，我要得到，我要悟道，我要悟道，我就是要在我自己的特质上，叫率性之谓道嘛。那我要告诉别人，我要传递最好的信息给别人。那修道之谓教，我走在我自己的路上。那就是最好的教导。那总而言之，你怎么样安心的走在自己的本位上，你跟你的行动合一，当你跟你的行动合一的时候，你就处在一种恩宠的感觉，就处在一种明觉的感觉，就是那个柴氏啊，米哈里还柴什么东西的哈、哦，就是那个心理学家提到心流嘛，心流的意思是说，在心流里面呢，你自己跟行动是分不开，所以会产生一种忘我、神入的那种感觉，就好像孩子如果在打电玩，为什么你没有办法教他不要玩呢？因为他在打电玩的时候，他有一种悟道的感觉，他有一种神入的感觉，我全神在里面，我突然间忘掉了时间。 我突然间失去了烦恼，我突然间在这里面我享受到一股变，就是那种全然的有力，而且在这个专注里面的感觉。这感觉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得到嘛，比如说你在爬山攀岩的时候很危险，你专注在那个上面的时候，你根本忘了一切的事情，你就专注在眼前的事情嘛。那我们来提到深夜在加油站遇见苏格拉底，他的脚摔伤了，粉碎性骨折，可是他全神贯注，就在他的行动上面，他没有其他东西啊。
所以你挤不进来，
对啊，
吃胖了，哎。
那你把这个做融合，就是说因为行动你产生本体，对不对？因为我在表达自己，所以我才有自我意识，因为我在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自己能做喜欢做的事情，所以我自己的感觉会是很最好的状态，我会得到一种快乐，可以有力量感，甚至有一种合一，跟宇宙合一的那种感觉。如果你去看一般在讨论心流的状态，它大概六种状态吧，那六种状态里面所谈的事情，其实跟我们说的悟道的感觉并没有太多两样嘛，因为它时间感消失，自我感失去，那在一种忘我的状态，好，然后的产生的智慧最高，处理事情的能力最强，敏捷程度最高。那现在的重点是你没有办法安心的原因，是因为我对是跟非、对跟错、罪恶感的部分漏得太重嘛。如果我今天为什么我提到说，哎，你接着说学了赛斯，然后你就觉得说，江湖任我行。可是问题是，如果你有那种任我行的那个任的认知的时候，哈，你的自我感并没有，我的意思是说，那个一直想要凸显自己缺乏感的那个自己，哈，他还没有处理干净吧？对不对？我一直还是觉得我是受伤的小鸟嘛，所以呢，我就一直在跟大鸟去比嘛，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今天自己就是完完全我爱我自己，因此我就爱别人嘛，对不对？我尊重我自己，因此我就尊重所有的人。那我当尊重别所有的人，我尊重我自己的时候，我怎么有可能说去侵犯到别人呢？我怎么会想要说把别人压下去来告诉你说，你看我很棒，有没有？好，我认为这个部分已经没有了。我会让你做你自己，因为我要做我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其实这个两个题目应该是合在一起的，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去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你去看，如果好坏是非是一个表达舞台的建构，如果你今天打麻将也好，玩牌也好，或者是任何运动比赛也好，或者是赛车也好，它没有好坏，它没有人对，没有人错，全部都是第一名。你看明年还有人来比吗？你们来的人全部都第一名回去。唱歌比赛，每个人来的都第一名，因为你们都各有特长。请问还有人会来歌唱比赛吗？不会吧？是不是？啊，每个女生啊都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然后就没有什么魔镜。请问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啊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who is fairest of them all？ 你不会有这种东西吗？所以你去看，你好好的去看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对跟错，好跟坏，是跟非，这些东西它是产生一个你表达的架构，因为有这个实际上的实境，所以你可以借着这个对立的状态来表达你所要表达的东西，这样对吗？这样没错吧？那所以你就先不要去看那个对跟错的问题。我的意思是啦，你要有一张白纸才可以画图啦，如果你是艺术家的话，可是主要是你要画图，不是为了那张白纸啦。所以我去看看白纸怎么样没有用，我要的是表达我自己。 因为我要表达我自己，所以我形成一个对跟错的架构吗？因为我要表达我自己，所以我才形成对跟错的架构吗？因为我要表达我自己，所以我要有生命嘛，对不对？那我要有生命，可是我不表达，那就是你是艺术家，但你家有成千上万的这个白纸，但是你从来不画画，这不是一样吗？那你白纸干嘛？人家听说一张画可以卖55亿台币，前两天拍卖的哈，我不知道买那个画干嘛，但我觉得你们大家都很有价值啦，一个画出来的裸体女人就可以卖55万的，
55亿，
对，55亿，这样
台币，
台币，一幅画画美女，就没穿衣服的美女这样子。也不见得都漂亮，但是卖55亿，那里面都很漂亮，而且都有实际的身体。
对啊，
所以人家说哦，古人说乱世藏黄金哦，盛世藏古董。所以你在盛世的时候就要收集古董，乱世的时候黄金。所以大概现在是盛世是
吧？
你值得花一些心思去思考这个问题。
对啊，盛世
藏古董。你值得再花一点心思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要表达我的特质，所以形成是非的架构，对错的架构。因为形成是非架对错的架构，你才有舞台去表达你的行动，然后才能够建构你的自我感。那因此你才有创造力，创造力是表达在这个对立的状态，也就是我要跟你不同，所以因为我有不同，才能谈到说我有创造嘛。我跟你相同，我怎么能谈到创造，对不对？所以我要跟你不同，那么一定要形成好坏吗？一定要形成差别吗？不然我怎么表达？那因为有行动，本体才能存在。那存在本身需要六种感官，那感官才能形成对跟错的感觉嘛。那这个部分就牵涉到我们说的自我意志。你觉得你有感官是要做什么？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眼耳鼻舌身意六种感官，对不对？那我眼睛看的，耳朵听的，所以我眼睛看到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耳朵听到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对不对？我今天如果没有少了一个耳朵的感官的话，你再美的音乐对我没有效啊。所以显然来讲，你在利用你的感官做建构，建构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好跟坏的感受，好跟坏的感受的目的是为了要表达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那表达的目的是为了要创造，这一套东西牵涉到的都是由内而外的一种行动，而行动才能够建构你的本体。阿雷，会太深吗？啊，
羞
愧，但是你去想想是会很有意思的，而且当你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坦白说，你会发现到说，你其实只要任何事情，第一件事，你所碰到的任何你现在所碰到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用各种你可以接受的方式让你自己先安心。好。假如你认识乾隆的女朋友叫香灰的话，那香灰吃一吃也没关系的。好，哦，看医生对你有效，你就去看医生。好，或者是听庆龄唱歌很有效，那就去听庆龄唱歌。好，听丁三连讲。
唱歌
啊？
庆龄很
少
唱歌。
庆龄会作曲吗？呀，好，那我们 Amy 今天没来 ，Amy 唱歌很好听，我第一名嘛，哈。哦，不管你用什么方式。你如果让自己心安，你就能专注。那你觉得整日惶惶不安，你其实没有处理掉，你对一种行动的表达。因为我们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要表达我们的行动。我讲行动可能比较绕口一点，表达你想要创作的意念吧。因为在这个表达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得到那种敏捷的感觉，也跟恩宠的感觉这样子。 所以我后面提到说，其实你要有自己的想法，在人生当中你唯一拥有最珍贵的东西就是你自己的想法，不是别人的想法，对吗？是你自己的想法。那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你可以听一些别人的意见嘛，可是真正来讲的话，你说了算了，对啊。那我今天提的这些问题没有错，这问题本身它是引起你思考广度的扩大，也就是说，你去想想看，有很多的问题，你再深入去想想看，你会发现到说，其实你在避免一件事情，我们一直在回避一件事情，就是我的生命的本质就是为了要行动，为了要表达我自己嘛。那表达的部分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要有差异，因为没有差异就没有创造性，没有创造性就谈不上表达嘛。那为什么我要不安呢？因为我跟别人不同时我就不安呢。那好坏不是问题啊，对不对？因为即便说是算是提到说那只猫连死了都跟其他另外四只猫的意识合体，然后创造新的更新的一个更大的意识嘛。所以任何你的表达，好的坏的对跟错的，不可能用各种方式表达，在后面它会有一种新的融合、新的组织、新的架构。这样有没有提供大家一种思考的方向？
所以说邪恶塞死就可以不看红绿灯，所以就邪恶塞死以后你就会心安，就没有。所以假如你没有邪恶塞死，你就是没有心安。
我没有说不要看红绿灯哦，我没有，从头头到尾都没有讲这句话。
就是说红绿灯还是做参考。
我没有说这是参考哦，我说你要全神贯注在你眼前的事情上，因为你要尊重场意啊。
啊，对对，那如果看一下你那第一句话，
问号，
全部都是问号，我这里全部都是问号。
对，可以。
那我的问号最后。
赛斯好过马路要不要问号？那
最后一句就是答案。
那
对，
我想是你夹这句话，我想，因为刚才你说的心安，就是说你现在赛斯以后。你就心安，就那你没晒，只要你不心安的时候，就算有红绿灯，你会慌的。哎，我过红绿灯会被人家闯红这样。所以说有红绿灯你心安的话，那红绿灯对你来讲就是一种补助而已，那你还是会安心。
你若不安心，绿灯过去还是会被撞到吗？
是
对啊。
只要你永远没有学晒，你永远传着不安的心，做什么事情，不要说红绿灯，你永远觉得哎呦，会不会有人失败或者怎样这样，你把自己搞了都快活不下去。这样就这样这样子，所以你才这句话，这是我现在想着，你刚今天问这，我想着，心安或许是不是可以来，用，就是赛事心安，心安以后等于一种挡箭牌一样，就那红绿灯，就说就比较不会有害怕过，有时候你出个车祸，过红绿灯的时候就有会不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会不会这样子？这些红绿灯就觉得，有一个心安，现在就觉得，就是说红绿灯只是一种辅助，这样子还是要小心。这是我刚刚又想，你刚谈到心安，这个，
我这也是提到一个了，比如说我们一直说神奇之道，一直说我要用我的信念创造好的实相，那创造好的实相，我们这里提到说，所谓神奇之道，一直好事发生嘛，对不对？好事发生，一直什么？我高贵又高尚嘛，对不对？那一直什么？我长命百岁嘛。然后你高贵又高尚，长命百岁，最后来接受一个很大的打击，让你死掉嘛。然后就死而无憾啊。所以无憾的意思，一方面又不留憾，然后又不遗憾，因为你不是都很轻松吗？然后你也没什么用力啊，你的人生就是这样平平淡淡。白纸一张 啊，所以没有流汗啊，所以死而无憾啊，死都不流汗的 啊，还是我还是要提那件东西，就是 真正来讲，生命的本质就是希望表达你的特质，要表达你的特质，所以你形成一个是非善恶的架构，形成一个二元对立的架构，因为你没来之前根本没有这些架构啊，对不对？你没有来投胎之前，你连女生都不是，你怎么说你要是一个漂亮女生呢？你连男生都不是，你怎么说我要英俊又潇洒呢？你什么样的智慧都可以有，因为你是他心通、天眼通、天耳通，对不对？那你干嘛谈到天赋呢？你说我来，我好聪明的，你看有没有？有没有这个脑袋有没有很棒？也不好意思哈，内在最棒吧，对不对？我在我内在里面，我什么知识经验都有，对不对？所以我现在比什么啊？我要比什么？我的智慧，我比什么？我的美貌，我比什么？我的成功？我不是要比这个东西，而是呢，我建立一个架构。我尊重我现在的场域，我在现在架构、现在场域里面，我安心的能够专注在我的行动上。因为如果你不安心，你就无法去专注在行动上。在你要专注在行动上之前，你先处理安心的部分。在行动的过程，不断去觉察你用什么样的信念去创造你现在眼前的事情。那所以你要处理的是什么？你心中的那些不愉快的感觉，那些不没有价值的感觉，那些限制性的东西，还有呢？罪恶感，你把罪恶感从你的身上拉掉之后，你是一个快乐的吱吱叫的小鸟，不是受伤的小鸟呀。我是只小小鸟，回就回家就家，自由逍遥，你知道吗？你做错没关系，做对没关系，因为这个在内在来讲它是都有用啊。你对你的内在来讲，你的任何表现，它只要是表现就是你的需要，这是我们基本义嘛。基本义就是你自己的环境跟你的任何的经验是你自己信念的延伸。那你既然有这个信念，坦白说那些信念根本不是从你而来的嘛。你的信念从哪里来？从内在的需求而来。所以整个神奇之道在讲的内容叫什么？自发性。所以自发性的意思是什么？是由内而外的一种力道的表达、啊、哦，那我们三姐姐常讲说那个感觉要是由衷的啊，里面带着一些沙拉油或者是麻油，由衷的，所以我是指出一个架构给大家、哦、你看赛斯在提到善恶，善恶他说因为善恶才你才能有自由意志，才能够有选择，才能够有创造。好，那可是因为善恶的关系产生很不必要的副产品叫做罪恶感。而罪恶感本身呢，只要你不是侵犯别人，即便说你侵犯别人，你只要不要再犯就好了。那这种状态的话，不是说好或不好，对或不对的问题，而是说生存本身它就是一种表达的架构啊。那其实要全力表达，这简单来讲，你要处理的就是你怎么样在你的心情绪上归零，也就是说，在情绪上我没有负载，因为你有负载，你就不可能专注。比如说，我今天到路上，然后人家对我骂了半死，你今天会一整天你会心情很好，那我真的很佩服你啊，对啊，对你被骂了，然后就很舒服很舒服，都没有感觉这样子，不会吧？对不对？所以当你遭受到一些情绪上的问题的时候，你在那个当下你比较难去应用你的思维嘛。好啊，这没有装，真正来讲的话，你要讲我用所有的方式把我整个心的流动，在心理学上叫 flow 了， FLOW， 这个 flow 上呢，我怎么样让它是一种非常轻松愉快的状态。我在这种轻松愉快的状态，我就可以把我的创造力跟表达做到一种最好的情况。我这个是比较，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点了、啊。那各位怎么想？我把这个心理学家所提到心流做一个解释了哈。他第一呢就是高度的专注，也就是你注意力集中在有限的范围之内，范围之外全部都被忽视了，这是专注。第二呢，你的行动跟你的意识合一。也就是行动它变成一种自动化，它根本就在行动里面的，不需要用自己的意识去控制。第三呢，自我意识消失， 你融在里面。第四，不会有忧虑失败的感觉。第五，你的时间感变成扭曲掉了。你就算做了20个小时，像我们庆龄有一次在画他的东西啊，哎，怎么天亮了？好，很快就天亮，对不对？哎，奇怪，怎么会这么快？因为你时间感消失，你专注在上面。那那个时候有没有快乐？有。你在那你全神专注的时候，你会突然觉得说，啊，有一种很舒服、很舒畅的感觉。再来，经验本身会有自我酬赏，你不需要依靠外在的因素，不是说哦别人怎么鼓励你，所以你这样做，不是，而事实上是你自己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你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棒，非常非常舒服这样子。这个是米哈里·齐克森，一个意大利的心理学家所提的一个论点啦。你就算是长时间从事一个工作，尤其是那种创意性的工作，当你投入其中的时候，你发现到说你根本就失去了那些东西。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说，那实际上用在生活上你怎么运用？我知道之前有提到有一个，他好像 我记得是芭芭拉安吉利斯吧，他在他自己的房间里面布置一个工作室。那工作室比如说他，假如说你是基督徒的话，里头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神圣的十字架，或如果你是佛教徒，你可能有神圣的佛陀在里面，或者是 你的一些象征物，就是这是我的创作空间，我把我自己的创作空间布置成我一进去我就有一种进入那种心流的状态的那种房间里面。那我知道像我们的那个王杰王继庆呢，他在翻译赛事书跟创作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把自己的房间布置成全部都是黑色的，他自己起了一个笔名叫做塔里的女人。因为进入那个状态的时候，他就让自己呈现一种心流状态，他把很多的 overload 的情绪放掉了。那如果说我们的人生是为了要创作的话，那你在你的创作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怎么样塑造一个，即便你到了旅馆啊，比如说我的象征物是一块石头，这石头放在旁边，我看到这个石头我心安下来，然后我就进入我的那个创作状态，我把我所有的心智的或者烦恼的那个部分我全部往后丢，我在一个自动的状态进入心流状态，也就是进入那个恩宠状态，也就是你的情绪是在归零的。假如说你习惯用这样做的话，那么你一定是一个非常棒的创意工作者，因为在这种状态之下的时候，你只要进入那个环境，你立刻把那个部分象征性的丢掉了。各位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我不晓得了。其实在你自己的家里或者是你的外面的园地，就是花园或者是外面的某个地方，像以前我在小时候在想考大学的时候呢，在我们乡下罗东啊有一个地方叫做孔子庙，那孔子庙旁边有一间房间，我只要进到里面，只要坐在那个桌子上，我就立刻进入那种状态，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就立刻进入那种 ready 的状态。那你怎么样让你自己有一个地方它是可以把情绪立刻往后抛的，那样的一个神圣的地方，我进入里面我就是创作啊，这个有一点类似像 symbolic 象征意义的，就是我进到这里头我就立刻踏到我的创作之途，好，那我就不会去听音乐，我就不会去做什么，我就不会就是把我的时间跟空力量呢分散掉。你们如果有创作经验的人去想想看，一般我们没有办法写，你说我今天要写一篇文章，为什么没有办法写？写两句，哎，我要泡茶去泡一下，然后泡完过来说，哎，上个洗手间好了，然后上一下回来，我外面那个门好像没关好，再去关一下哈。然后整天花了很多个小时，然后到时间快到的时候，想说，不行了，好吧，那就赶快坐下来写。你知道我意思吗？但是如果说有一个象征性的，就是，一二三，大风吹。这个地方象征性的就是我的创造园地，它其实不一定是要很复杂的地方，是有一个象征性的东西，这地方摆在那边，比如说 我们的倪小姐哈，啊，如果说你对你爸爸有绝对的崇敬的时候，你爸爸照片放在前面，爸爸，你现在看我在创作，那这个爸爸的像放在前面，他就代表你的创作的神圣区域。我现在的创作是做给你看的，好，那你会知道吗？在象征意义上，因为我们说存在它其实架构更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他也在看着你在创作。这个时候，你就突然间觉得你那个创作能力突然间起来了。各位，你们有没有看鲁伯的三本小说叫做超龄七号，有没有看过？
知道有这本书。
好，超龄七号手上有一支笔，然后呢，约瑟夫手上也有一支笔。这一支笔很奇怪，就是当他如果可能心不在这里的时候，连那一支笔都会消失，会不见。所以我记得呢，中国人有一个传说，就是说好像以前有一个人呢，他很会写文章，可写到一个程度，哎，那一支神笔突然间不见了，然后从此写不出文章出来了。你知道为什么？意思是你如果要写文章要创作，你是内外要合一的。那这样讲的话，你就是让自己去写着，适应你一个你自己觉得的那个神圣环境嘛。啊，比如说我们答案唱歌非常好听嘛，哈，那我就是有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我就可以拿起麦克风，然后我就可以唱我自己想要唱的歌，那我怎么去表达到最好的状态？我就假设我这个地方就好像我面对了几千人几万人的这个场域在唱歌。我昨天去听谢雷先生唱歌啊，啊，对啊，那谢雷先生唱歌哦，哇，真了不起耶！他75岁了，他唱个两三个小时，像一点都不累的样子啊，然后一直在问人家说：“你们还要不要听？你们要听我在唱这样子。”哎呀，75岁了，然后因为我对他很好奇，就我就去 Google 一下哈、哦。他在到年轻七年起哈，他连家里连个地址都没有，他家没有地方住的。他是那种大道城出生的一个小孩，他爸爸好像就很早就死掉了，他妈妈就是很不容易生活啦，非常非常苦的。那后来他在部队里面，他就有一点唱歌的天分，可是又得不到真正的位置，他好像当宪兵嘛，后来。退伍之后呢，就要参加人家的那歌唱比赛，京广的歌唱比赛，第一名200块台币啦，哦，但是对他来讲是很大的一笔钱的哈、哦。那可是他家地址记不到，他是听到电台的那个广播才跑过去，结果比赛结果他是因为他是男生，以前男生如果去唱歌叫做不务正业，所以他第二名了。那当时的第一名是张琪这样子，那他很不爽啊，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唱得比张琪好，张琪也常常用这一句话在捉弄他这样子，对啊，那可是他再怎么样呢，他还是都没有表现的机会啦、哦、后来有群星会，但是他们在那边只是当配角这样子，那一直到有一次呢，这个群星会有三分钟的空档开天窗，他说张琪跟谢雷你们两个过来，你们要不要随便就是随便唱一唱补一下时间，因为没有人唱嘛、啊、开天窗嘛，就没有想到他们两个人一唱、哦、叫什么对唱吧，对口什么唱什么夜对口啦、哦、不忘了名字，
夜下对口
对，然后哇一举成名这样子啊，后来就唱苦酒满杯嘛，啊，那时候很有名的苦酒满杯简直有名到极点，可他的生命的过程都一直是非常非常波动很大这样子，那到现在75岁都没有结过婚，
真的，
嘿，有没有好像也没有交女朋友了？他要去提婚，人家都反对，都拒绝这样子。不过你去看哈、哦，假如不是他这个环境的话，他又怎么能够造就他现在这个才华呢？所以你去看这生命的过程，其实真的很有意思啦。啊，所以创作本身，它其实真的是你的环境就是你的创作舞台啦。75岁能够这样唱歌，我们都觉得受到很大的鼓舞啊！呀，
他在哪里唱？
在酒店嘛，在那个 casino 唱。
好像
吧，
等一下做我们海报啊。
大庄家，他那个很野嘛，好
像的。啊，各位什么想法吗？我想我今天大概要讲的就是这些东西啦，就是说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哈，去认清一件事，善恶观不是要看得那么重，可是它的确是你表达跟创作的一个架构，好坏没有关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怎么样象征性的让自己能够处在一个情绪负荷比较小的状态，然后呢创造一个自己的神圣创造区，然后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真正去表达，好好的表达你自己。那如果说你都不动，那就不会有行动。所以真正来讲是你要去动，因为动，当动之后，你才能够形成你的自我意识，形成本体，才能够集合你的能力。如果你都不表达，那么你就永远没有机会。但是你只要做，你马上会很快就会变成这方面的专家。所以你有愿望，有梦想，那就去做。好，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这样子。啊，像我们的庆龄，他作曲做得那么好，对不对？他越做越好，越做越好，越做越好，这样，你要有信心去做这个。没有啦，没有啦。
哪里哪里的？
啊，这里这里的。
这是报章年口的考题。
好了，我想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哈。哦，我那个礼拜，我们礼拜四有做一个练习了哈，那。其实我们也可以再把这个部分拿来，就是说有的时候在整个创作过程当中，你其实不必要讲那么多道理，因为你只要让对方心安就好了。你的孩子让他心安就好，让你自己心安就好，让旁边的人心安，不管用他是用什么方式，你如果能够心安，就少掉了情绪的负担，少掉情绪负担，你就能够处在一种恩宠的状态，那个时候他的创作力跟他表达能力会是最好的状态。好，你怎么样让自己处在这种状态？那我们那上次做的那个练习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就是说你觉得你是被爱、被支持的这样子啊。那我们就来聊天，跟做一些练习哈。那这个课程的部分我们就先结束，因为时间也不是很多了哈。好，谢谢。